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进行今天的两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最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今天的热点话题。新华社转发了中国军网3月2号的一个消息，说军队权威部门今天对外公布了近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这个报道说，郭正刚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那么参加这一段话题讨论呢，有两位客人，一个是美国民警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现代历史专家，还有自由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先首先问一下和平先生，关于郭伯雄最近他陷入这个麻烦，有可能受到这个查处的消息最近传的很多，郭正刚最近被就是今天这个消息，他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移交给军事检察机关，你认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旧闻，因为有一些消息吧，实际上早就已经传出来了，只是中国官方呢，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印证了啊，中国官方确实是查出了他。实际上在上个月，这个我们的媒体就已经报道郭正刚被抓，然后呢，这个郭伯雄已经被监视居住，这个郭伯雄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中共官方正式这个公布。那么今天郭正刚已经正式印证了，同时呢还有这个朱德的孙子就是广州这个成都军区这个联勤部部长朱和平，他也是秦军委这个刚刚死去的这个秦军委副主席张万宁的秘书之一，张万宁的另外一个秘书就是现在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员蔡英挺，他是一个未来的政治的军队的新星。那么他们被抓，实际上都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次只是利用这个两会之前呢，似乎印证，因为好久没打老虎了就是没有什么消息了，大家由于这个以为这个反腐败有什么停证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来公布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个案子早就已经这个在军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是讲到了这个打老鼠的行动呢，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是无声无息的，其实呢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实际上它是以一种这个悄然而行的方式呢，习总对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中也谈到，包括像是这个东北军区还有西北西南以及华南华东地区呢，在大东干戈，从去年10月到现在就到这个上个月2月份，那么您来看呢，就是说他这个习总这个做法呢，对中国的这军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同时对他个人的这个统治呢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反正现在来看，这次公布的消息是不止这个就是郭正刚一个人了，这次军网的就是刚才看到披露的是有十几个这个高级的军官都被查处。那么我想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如和平先生刚才讲的那样，就是此前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呢，也有不少人在议论，因为前两天呢，就是这两天本来呢，好像这个舆论的焦点都是聚焦在这个柴静拍的那个片子上，然后呢，今天呢就已经这个上面有通知了，这个把这个把柴静这个话题从头条拿下来，所以我估计呢，现在可能就是要把新话题往上顶了，否则旧话题老走不了也很尴尬。所以我想呢，这个消息出来，当然这个表明啊，就是说军队的整肃仍在继续。但是呢，这个也同时也是一种就是话题的转换，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从整肃军队来看，我想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停止，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在如果军队的腐败一天不肃清，包括这个对于军队的中间这些个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个军人的这个 清洗如果不继续，那么可能很少能有安全感，因为现在我觉得军队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其实这些整肃都是为了要提高这种忠诚度啊，让他们心存这个惕力，不能够自作主张，不能够有任何出轨的行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种杀鸡给猴看的这么一种威慑的这么一种举措。谢谢。
那和平，我们知道呢，去年中共已经对军队进行了比较大的清洗，今天又报道了这个14名军级以上的干部受到这个查处的情况。你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清洗现在进行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这一次查起的呢，就是主要不是老军头，主要是一些这个少壮派，其实在中国军队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掌握非常大的权力的这个最高层，像葛伯雄啊，像常万乾呐、啊，像廖继啊、李继赖呀、啊，像廖锡农啊，像徐泽浩啊这样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就是所谓的这个少壮派，少壮派尤其是以太子党为主的，以秘书帮为主的这么一个势力。那么这一次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针对少壮派来的。少壮派是实际上比那些老军头啊更加牛逼哄哄啊，他们做事情呢更加不太这个手段啊，然后呢更阴险和毒辣。现在军队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讲的，你不腐败，你没有关系，这不可能升上去。你升上去就是为了腐败来的，所以它不存在一个你抓了葛振刚其他人就是一个没有腐败的问题。其实抓葛振刚的人其实也是腐败分子，因为这个是非常清楚。所以呢，抓不抓这个腐败，这都是出于一种政治这个功能的出发，他利用这一批人去整肃另外一批人，来整肃这一批的人呢，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基础和势力嘛。实际上反腐败在中共军队里面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就跟地方上的这个反腐败一样的，因为腐败是一个整体，腐败是它的前部而不是它的局部。但是从技术操作来讲呢，现在要抓一个人，比如抓一个少将，那动用的这个人力可能是5个人、10个人、20个人，从整个资源啊和人力调动来讲啊，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要抓的人很多啊，每个星期都要公布一下，要不是大家不过瘾，对不对？而且呢，现在大家有一种疲惫和麻木，你排抓一个一个副部长、一个省委副书记或者一个政协副主席，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心理需求啊，所以他不断的要玩出一些新花样，好像他的这个反腐败在继续，但他的整个人力资源、整个的这个势力呢这个跟不上来，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停滞和问题。而且呢，这些官员，无论是这个葛伯雄还是徐泽浩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官员，都牵涉了更广泛、更高层的一些官员。哎，这些更高层的官员呢，有的是给他一个威慑啊，让他来少说少动，少干预我的这个行动。但另一方面呢，有的又不敢去得罪他，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去拉捏，怎么去切割啊？怎么去又有时候我要达到威慑这个这些老人帮的作用，有时候呢我又不想去得罪这个老人帮啊，有时候呢又不想，甚至还牵涉到自己。啊，因为有几个贪官跟自己没关系的，有几个贪官跟中共最高层没有关系的，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他既要进行查他的问题，又要进行切割啊，你看动用的人力资源呢就越来越庞大，就根本抓不过来，不是监狱放不下来的问题啊，监狱可以都借都盖几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要查的人手不够啊，所以老是出现很多的这个停滞。你比如说葛伯雄早就已经被监视资质了，早就没有这个行动自由了啊，还有一些新任的这个官员，他虽然现在还在台上好像偶尔露个面，偶尔讲过话，实际上他早就被监视了，被限制出境了，或者是一直被调查之中，但是呢他没办法立即的这个宣布啊，就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来卡住了啊，人手不够啊，然后公布的这个时间呢在群组。
嗯，
好的，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就结束今天热点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原定计划的2个话题的讨论。